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高层会晤在即，川普出动核潜艇。
印度倒卖俄罗斯石油牟利，川普警告将大幅提高关税。
美国谴责哈马斯人质视频，川普说永久终结其恐怖统治。
若时机合适，美联储今年或降息2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为终止俄乌战争，要求俄罗斯在8月8号前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将对其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克里姆林宫周一表示，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与川普的特使举行重要会谈。法新社4号报道，川普已确认将派遣特使威德科夫于本周三或周四前往俄罗斯，预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寻求缓解俄乌冲突。先前川普表示，由于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没有打算停火，因此他将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没想到，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要川普牢记，俄罗斯还具备强大武力。川普于是下令在俄罗斯附近部署2艘核子潜艇，以回应麦维德夫极为挑衅的言论。俄国外交部周一接着宣布，俄国将退出规定不再部署中程导弹的《中程飞弹条约》。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根科夫却又说，莫斯科不想卷入川普与麦维德夫的争论，并表示在有关核武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必须非常非常谨慎。
中国又传出了严重的霸凌事件。综合路媒报道，四川江油市一名14岁的少女赖某，7月22号被多名同龄人带到一栋无人房屋，被强迫脱衣下跪，一群人对她拳打脚踢。事后曝光的影片更是显示，施暴者嚣张地表示不怕报警，更是称又不是没进去过，没两天就出来了。相关的影片引爆民众的怒火，而江油市公安局发布的通报却称，这名14岁少女受轻微伤，涉事三人分别被送往专门学校教治或批评教育。大批民众不满警方的处理，他们在当地时间4号聚集在江油市政府外抗议。5号凌晨，警察使用催泪弹镇压上街抗议的民众。多部影片在 X 上广传，显示抗议的民众不停地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口号。目前，网络上的讨论仍持续燃烧。不少人继续透过网络声援，希望替受害者讨回公道，让施暴者受到惩处。
据知情人士8月4号指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已指示联邦检察官，前总统奥巴马涉嫌编造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情报的指控，展开大陪审团调查。报道指出，此举与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提出的美国情报界遭武器化的说法有关。加巴德曾公开声称，奥巴马政府蓄意操弄情报，削弱川普选情，并要求起诉涉案官员。川普则曾指控奥巴马叛国，称其在2016年大选中散布不实讯息抹黑自己。司法部没有对此案公开评论，但福斯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一封信件指出，邦迪已下令将相关证据提交大陪审团，可能进一步启动刑事程序。美国情报机构2017年报告指出，俄罗斯确实透过假讯息与黑客行动干预选举，但未有证据显示影响投票结果。俄方对此一概否认。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费城分局8月4号发布警告，今年针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诈骗案件明显上升。诈骗者冒充中共公安或领事馆的人员，指控受害者涉及金融犯罪，要求汇款证明清白，否则将面临遣返或逮捕。FBI 指出，这类骗局通常从伪造的来电号码开始，声称受害者的身份与中国诈骗案有关，随后转接至假冒的公安机关。骗徒进一步施压，要求受害者接受全天候监控， 禁止与他人讨论，最后勒索高额金钱。FBI 强调说，这些诈骗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是让受害者承受长期的心理创伤。特工指出，骗徒专门利用中国留学生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对美国法律的不熟悉。FBI 呼吁受害者与知情人士紧速与当地的办公室联系，如遇类似的情况，应立刻报案，并强调，美国政府绝不会要求个人透过电话或社交软体付款，受害者可透过 FBI 官网或当地办公室寻求协助。
荷兰政府8月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军援，内容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与多项美制武器，成为北约新机制下首个执行国。这项援助属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由乌方列出急需装备，北约协调欧洲国家出资，由美国供应军备。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荷兰此举是重要起点。预期更多盟国将迅速跟进。荷兰防长布雷克尔曼斯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与弹药，荷兰将率先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荷兰提供的关键援助，并强调此举将强化欧洲安全。美国驻北约大使惠塔克指出，已有多国排队准备加入援助行列。德国也宣布即将交付两套爱国者系统，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中国深圳市于当地时间5号凌晨4点多发布继2018年台风山竹之后首个全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全市已降为暴雨黄色预警。深圳市气象台提醒公众需防御暴雨可能引发局部内涝和山洪等灾害。据官方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8月4号到6号，广东、广西大部分将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将出现涨水，暴雨区内部分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8月4号，广东多地遭遇暴雨侵袭，导致山洪爆发。肇庆市鼎湖山区的灾情尤其严重，多段影片显示洪水涌入了民居和饭店。有目击者称，多人被冲走，甚至传出人员伤亡。另外，中共官媒4号报道指出，北京相关部门在易受强降雨威胁的地区疏散了8.2万多人。上周，北京郊区发生了洪患，造成数十人死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谴责哈马斯人质视频，川普说永久终结其恐怖统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谷歌的 AI 漏洞猎手 Big Sleep 首次发现并报告了20个安全漏洞，涉及如 FFmpeg 和 ImageMagick 等流行开源音频视频库。目前，谷歌尚未透露漏洞的详情，但是表示漏洞均由 AI 自动发现和复现的。仅在提交前由人类专家审查。该项目由 DeepMind 和 Project Zero 联合开发，这标志着自动化漏洞发现取得了重要进展。除了 Big Sleep 外，Runcible 和 Expo 等 AI 工具也已经在漏洞发现中崭露头角。尽管前景看好，但是该应用仍存在误报等问题，部分的开发者也因此质疑其报告的质量。
近日，美中相继推出 AI 竞争计划，并于8月4号 APEC 在韩国举行的数字部长会议上首次正面交锋，向亚太国家推介各自的 AI 战略。美国强调其芯片与软件适用于医疗等领域，力推开放市场。中国则借助政府资助，宣称将推动全球 AI 合作。专家薛宗志指出，中共早在2008年通过千人计划布局 AI，回流人才，设立秘密研究所，广布如天眼等监控系统。他强调，美国需要应对的核心威胁是中共政权本身，而非中国的 AI 技术团队。
纽约大学阿布达比校区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 宇宙辐射可使原本不宜居住的星球变得适合生命生存。研究显示，宇宙射线撞击地下水或者冰会引发浮解反应，释放电子，为微生物提供能量，即使在无光寒冷的环境中也可能支持生命。模拟分析指出，土卫二最有可能具备这种潜在生命的维持机制，其次为火星与木卫二。该研究提出浮解宜居带新概念，拓宽了科学家们对宇宙生命可能存在地点的想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4号表示，他将因向俄罗斯采购石油大幅提高对印度的关税。印度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会维护自身的利益。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印度不仅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还将其中大部分石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谋取暴利。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因此，我将大幅提高印度向美国缴纳的关税。彭博社周一报道，尽管美国明确警告印度，若持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将面临更多贸易报复措施，但据知情人士称，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尚未指示炼油企业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印度就因为进口俄罗斯石油而被欧美国家批评。声明称，因为战争爆发后，传统能源供应转向了欧洲，印度才开始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同时还称，拜登政府曾积极鼓励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认为可增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印度外交部说，他们进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并反过来批评印度的欧美自身也在跟俄罗斯进行交易。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也不正当，并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据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资料，截至2025年3月止，印度与俄国双边贸易总额创下新高，达到687亿美元，是疫情前2019年约101亿美元的 5.8 倍。据可瑞统计，自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年8月1号为止，中国是俄国最大的化石燃料进口国。以金额计算，这段时间中国共购买了2647亿欧元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欧盟排在第二，金额为2123亿欧元，印度则以1462亿欧元位居第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宣布，从8月1号起将对印度加征 25% 的关税。他还批评印度，印度从俄罗斯购买大多数的军事装备，也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和中国并列，美国将因这些情况另外对印度加上惩罚性措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对于哈马斯发布的人质视频，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川普总统誓言要结束哈马斯的恐怖统治。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扩大军事行动，全面占领加沙。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上周发布的以色列人质视频，使得川普总统更加坚定要永久终结哈马斯的恐怖统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马斯上周分别发布两名以色列人质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和艾维亚塔·戴维的视频，他们骨瘦如柴，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濒临死亡。国务院指出，这些画面令人震惊与心碎，只会让川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永久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恐怖统治，并重申美方正致力于解救所有人质，包括两名美国人的遗体。这名发言人表示，正如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结束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快方式是让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发布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立即向加沙境内约20名仍在世的人质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周一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提到被困的以色列人质，说加沙真正的饥荒故事是哈马斯关押的人质正在挨饿。哈马斯于2023年10月从加沙突袭以色列，发动这场至今仍在持续的战争，造成1200人死亡，绑架了251名人质，其中仍有49人被扣押，仅约20人被认为仍然在世。联合国和多个国际人道组织近日警告，加沙平民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威胁。以色列对此作出回应，已下令部队每天暂停数小时对哈马斯的行动，以扩大援助分发。同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周一告诉《耶路撒冷邮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决定完全占领加沙走廊，包括在人质被俘区展开军事行动。这项宣布是在哈马斯、以色列和调解方与卡塔尔进行数月谈判，试图达成停火与人质协议之后做出的。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8月20号起将要求逾期停留率高国家的临时签证申请人最高要缴纳$15,000的保证金才能入境。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一在联邦公报中发表一项临时最终规则，设立了一项为期12个月的签证保证金试点项目，对来自逾期居留率高国家的游客签发旅游和商务旅行签证，征收高达$15,000的保证金。这项规则延续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提出的一项提议，旨在确保游客准时离境。同时，这也是一项外交工具，促使相关国家改善身份验证和减少逾期滞留。根据计划，来自逾期居留率高国家的 B1 和 B2 签证申请人在缴纳保证金后才能获得签证。试点计划将在联邦公报的法规正式公布后15天内生效，到2026年8月5号结束。美国国务院上周才宣布，许多申请签证续签者将另行进行面谈，而这在过去是没有要求的。周一的这项公报写道，以商务或观光身份申请临时签证的外国人，如果国籍是国务院确定签证逾期率高、筛查和审查资讯不足的国家，可能会被纳入这项试点计划。公报称，受影响的国家将在计划上路后公布，担保金可依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免除，已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国家不受影响。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2023财年商务与观光签证持有者预期停留率最高的国家为非洲乍得和刚果、亚洲老挝以及加勒比海国家海地。 Politico 引述一份国务卿卢比奥传给国务院内部的电报指出，保证金将由美国财政部负责收取，若旅客在签证规定的期限内离开美国，并透过特定的出入境口岸进出，就能取回这笔保证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渗透美联储，白宫记者呼吁美国政府调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称来自中国等多国的雇佣兵为俄作战。
德州民主党抗议选区重划，州长警告议员及时返回。
中共渗透美联储，白宫记者呼吁美国政府调查。
关税倒数生效，欧盟暂停对美反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援引一名欧盟外交官的报道称，欧盟正在准备推动对中国实施制裁，原因是中方参与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前，路透社七月报道称，中国制造的无人发动机通过幌子公司秘密运往俄罗斯，并贴上工业制冷装置的标签，以规避西方的制裁。早在今年四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曾透露，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并称俄军中可能有超过150名中国籍人员。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军在东北部前线与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非洲多国的外籍雇佣兵交战，并强调乌方将予以回应。英国卫报报道，一些招募广告通过抖音向中国公民提供高额签约金与月薪，以鼓励加入俄军。每日电讯报也指出，俄罗斯通过欺骗手段招募非洲国家公民参与对乌战争。
澳洲防长马勒斯周一表示，澳洲将向日本三菱重工采购11艘最上级巡防舰，借此升级海军舰队。马勒斯称赞这项价值达60亿美元的协议，并说，显而易见，这是日本和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协议。澳洲2023年宣布大规模军事重组，转向聚焦远程打击能力，以提升应对中国海军的实力。马勒斯表示，这11艘最上级巡防舰将取代澳洲老旧的安扎克级巡防舰队，第一艘新舰预计2030年正式服役。最上级战舰是先进的隐形巡防舰，配备多种火力强大的武器。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洛伊表示，这批巡防舰能够发射远程战斧巡航导弹，采购这些隐形巡防舰将使我们的海军更加强大，更具杀伤力。
巴西法官4号以违反使用社交媒体禁令为由，将前总统波索纳洛软禁在家。波索纳洛正因为涉嫌策划政变，已在2022年败选后继续掌权而受审。美联社报道，负责审理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莫瑞斯在其裁决中指出，现年70岁的波索纳洛违反了先前施压的预防性措施，通过他三位议员儿子的社交媒体频道发布内容。法官下令将波索纳洛软禁在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自家中，也禁止他使用任何手机。这起审判因美国总统川普的介入而备受关注。川普将对巴西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与其盟友波索纳洛的司法处置直接挂钩，并称这个审判是一场猎巫，引发了包括现任总统鲁拉在内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弹。上周，美国财政部以涉嫌压制言论自由为由，宣布对法官莫瑞斯实施制裁。
美国保守派政治记者温斯特周一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共长期对美联储展开系统性渗透，企图借由间谍行动掌控美方的经济命脉。文斯特根据美国参院和司法部的报告指出，中共运用色诱、经济利益、学术交流与威胁等手段，企图影响美联储员工，窃取敏感经济数据，并干预美国的货币政策。根据2022年美国参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报告，美联储内部反间谍单位曾识别出13名疑似与中方有关联的员工。文斯特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对外国势力干预美联储展开全面调查和改革，以守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
美国移民局周一发布公告，正在制定新的政策，旨在防止身为男性的外国人获准进入美国参加女子体育活动。公告指出，移民局将在其政策手册中发布指引，以配合白宫发布的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性运动》的第14201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只是国土安全部制定政策，防止寻求参与女性运动的男性运动员入境。移民局发言人特拉吉瑟在公告中表示， 只有女性运动员才能获得赴美参加女性运动的签证，这是一个关乎安全、公平、尊重和真理的问题。川普政府正在为那些长期以来都是违背常识的左派政策受害者的沉默大多数主持公道。
美国大峡谷边缘地区爆发野火已经一个月，目前火势已蔓延超过50,000公顷，现场有超过1000名人员在积极灭火，从空中和地面与大火搏斗。截止到8月4号，只有13%的火势完全受到控制。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引发的烟雾正在影响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的实时数据，截止到周一，加拿大有746起活跃野火。受野火烟雾的影响，从美国底特律到纽约市的天空变得灰蒙蒙。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公告，由于能见度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的航班在周一下午延迟了52分钟。周一发布的联邦评估系统空气质量指数分布图显示，五大湖区及东北部的美加边境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评级为不健康和对敏感群体不健康。CBS 新闻气象学家马西亚诺表示，预计未来几天烟雾将下沉，影响美国东北部的更多地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德州民主党抗议选区重划，州长警告议员及时返回，否则除名，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玛丽·戴利8月4号表示，随着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放缓与通胀压力的减退，美联储开始准备降息。若经济数据进一步恶化，今年可能不止降息2次。戴利指出，就业市场正在明显降温，而目前尚无关税引发全面通胀的迹象。对于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表示愿意观望一段时间，但是强调不能无限期的等待。虽然九月份是否降息尚未确定，但他认为未来每次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是关键时刻。根据六月份政策预期，美联储今年原计划降息2次，每次为25个基点。戴利称这一节奏仍然合理，但若通胀没有反弹，劳动市场进一步转弱，降息的次数可能需要超过2次。戴利警告，若美联储为确认关税通胀效应而拖延行动，恐将错失最佳时机。他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已不再合时宜，需要为更多次的降息做好准备。
上周的经济数据强化了美联储的降息几率。周一，黄金价格连续第三个交易上涨，纽约黄金期货上涨0.8%，报每盎司$3,426.4，黄金现货价上涨0.3%，报每盎司$3,372.15，7月24号以来最高。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就业成长比预期疲软，前两个月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修了25.8万人。此外，美联储偏好的通货膨胀指标，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六月上升0.3%，五月修正为增加0.2%，反映部分商品受关税影响开始涨价。石油方面，交易员评估 OPEC Plus 同意再大幅增产消息，美国则因印度买俄罗斯石油而扬言要对新德里祭出惩罚，这部分缓解对市场供过于求的担忧。
随着暑期旅游热潮带动需求的改善，标普全球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标普全球中国综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上个月较六月份的50.6升至52.6，该指数高于50表明活动扩张，低于50表明收缩。标普全球称，周二公布的这项乐观数据标志着中国服务业活动创下自202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扩张速度，从而将当前的连续增长期延长至2年半有余。标普全球称，有关旅游活动更加强劲， 和贸易条件更加稳定的报告，帮助推动出口订单创下自二月份以来的最快增幅。另外，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七月份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六月份的 50.5 降至 50.1， 上个月追踪服务业活动的分项指数从六月份的 50.1 小幅降至 5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警告，如果那些为逃避投票而离开该州的州民主党议员不在最后期限之前返回，他将从周一开始着手解除他们的职务。请听报道。
周日，德州民主党州议员为阻止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划法案，在表决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让议会无法达到议事人数的法定门槛，以瘫痪议事流程，从而达到阻止这项不利于该党的法案在共和党所主导的德州众议院获得通过。川普总统支持这项重划选区计划，并告诉记者，他预期这项行动将为共和党增加5个众议院席位。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仅以220席对212席的微弱优势领先，另有3个民主党席次因议员去世而悬缺。该法案引发了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抗，其中许多人周日去了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德州州长阿伯特随后宣布，给他们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返回工作岗位。阿伯特在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种旷工行为现在必须结束，那些玩忽职守的民主党众议员必须返回到德克萨斯州，并在2025年8月4号下午3点众议院重新召开会议时到场。对于任何未能这样做的成员，我将援引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 DKP0382 号意见书，将缺席的民主党人从德克萨斯州众议院成员中除名。德州民主党州议员在2023年也采用过类似策略，当时同样因为州议会共和党人寻求重划选区。2021年，德州民主党也曾为阻止一项选举法案，集体前往华盛顿特区，与共和党进行长达38天的对峙。德州众议院共有150名成员，按照规定，至少要有100人到场才能开展立法工作，而目前约有50名民主党人已离开。阿伯特表示，作为当选的州官员，承诺投票是一种义务，这不是可选择的。阿伯特还表示，根据德州宪法，如果认定一名议员因为放弃职责而放弃了公职，就可将其免职，从而产生一个空缺。州长可以根据德州宪法第3条第13款予以迅速填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表示，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寻求在新关税于生效前提出调整方案，以应对川普总统上周公布的新关税。同时，欧盟宣布暂缓对美反制关税6个月，双方盼通过谈判缓解冲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公布对瑞士征收39%进口关税，震惊瑞士当局。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表示，内阁于周一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后续对策。政府计划在美国关税于8月7号生效前迅速采取行动。帕梅林对瑞士广播公司说，时间非常紧迫，可能很难在8月7号前达成什么成果，但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展现诚意，并调整我们的提议。帕梅林指出，川普关注的是美国与瑞士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85亿瑞士法郎，约480亿美元。瑞士政府正考虑多项措施，包括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和鼓励瑞士企业在美国加大投资。帕梅林强调，为确保谈判有坚实基础，必须充分了解美国的期望，并表示他与瑞士总统卡林·凯勒·祖特尔准备在必要时前往华盛顿进行谈判。 市场普遍预期瑞士有望与美国达成类似欧盟、英国和日本的框架协议，将关税水准维持在 10% 至 15% 之间。另一方面，欧盟周一宣布将暂停实施针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6个月，以促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举被视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欧盟做出了让步，以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表示，欧盟会持续与美国合作，共同敲定一份联合声明，并以采取必要步骤暂停执行原定于8月7号生效的报复性关税。此外，欧盟预计川普本周将宣布行政措施，采取行动，宣布降低欧盟汽车关税至 15%， 现为 25%， 并豁免航空零件等部分工业产品关税。知情人士表示，预计美欧双方也将发布联合声明，概述川普与冯德莱恩上月达成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措施的法律形式将由美国决定。川普针对全球各国的贸易议程仍在持续推进中，对60多国的关税定于8月7号生效。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弗里蒙特的谭先生最近把陪伴了自己16年的奔驰车捐给了希望之声。
这辆车不仅是代步工具，谭先生已经把它当成了家人，有时会跟他说，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你换掉，不过毕竟你也老了，现在你就不要抛锚，再帮助我一阵子吧。
虽然对这辆车满怀不舍，但是眼看车子即将迈入20万英里，需要进行大保养，还要更换轮胎，考虑到目前关税还没有涨起来，谭先生权衡之后决定支付头款买新车，而这辆老车他选择捐给他一直以来熟悉和信任的希望之声电台。
谭先生每天上下班，尤其是下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收听希望之声，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从汽车保养到种花种草，再到时事评论，各类节目每天陪伴着他。他说，
节目的内容一般都很充实的，然后也都很，就像你们常常宣传的一样，都很正面。你们现在在宣传那个干净世界嘛，都比较干净，比较纯洁，就在下班比较疲累的一天，还挺欣喜听到你们的节目，还有你们主持人的声音这样子。大部分你们的声音都很正面，都很鼓舞这样子。对，你们节目就是陪伴我们一众那种弯曲的那种劳苦大众的，就是上下班的那个很好的那个鼓励，然后也是给我们一些资讯跟娱乐，讯息都很正面，所以你们所有主持人我都非常的感谢，唐韵啊、丁月啊、安妮啊、子涵啊，然后高姐啊，然后就是请来的嘉宾就是那些许哥啊、李静啊，那些都很受益，讯息性也很强，然后娱乐性也具，都是陪伴我们下班一众弯曲的辛苦上班的人的下班的一个安慰吧。对，
谭先生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谭先生和听众朋友的期望，制作出更多的优质节目，陪伴您走过每一天。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